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盖城第二查经小组给我们献诗。基督徒实在是一个喜乐的生活，虽然上个周末有大雪，也挡不住我们的喜乐。不过大雪的确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上个主日呢也因为大雪我们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神。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知道礼拜一礼拜二可能才把车从家里开出来。那么大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是呢神也让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一着大雪，我们可能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反而多了起来，我们停下生活中匆匆忙忙的脚步，我们跟家人多花一些时间。那么我们也感谢主，上个主日呢我们虽然不能够聚集在一起敬拜，我们可以在家中和我们的家人一起敬拜，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场大雪，我们周围的这些 farmers 这些农民他们肯定会很高兴，因为在一年的开始下一场大雪，希望他们今年能有一个好的收成。那么一年之计在于春，有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生命的历程也需要一个好的开始，那这个好的开始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因信称义。那今天呢，我想这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真理，我想再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起来思想。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是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啊。如果弟兄姐妹你没有圣经的话呢，我们可以照上面的经文来读好吗？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31节啊。我来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罗马书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这段经文我觉得好像是一瓶超级营养液，许多宝贵的真理浓缩在里面，我们可以细细的来品尝。我觉得又好像是我的太太在我们家做的一个我们家里的特产，叫做阿胶核桃芝麻糕。阿胶核桃黑芝麻。那这个呢，一口咬下去好像有一点点的苦，但是呢细细的咀嚼就发现呢又香又甜。那今天呢我们只能粗略的来尝一尝这一段经文，希望我们回去之后呢我们可以多多的来思想，仔细的来品尝。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要滋润地土，让地上发芽生长。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也是如此，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你所喜悦的事。父，我们向你祈求，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你所喜悦的事，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成就你的旨意。圣灵啊，我们向你祈求，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想先问一下大家啊，刚才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是什么？信义。 义出现的最多，出现了十次，那信呢是第二，出现了九次。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的这个字呢是义，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义，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段经文。那么神的公义呢，英文是叫 righteousness， 所以英文呢比较好理解，就是说公义呢就是对的，没有错的，所以义就是对的，没有错的。那么对错呢是要有一个标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呢，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都合乎一个标准。那个标准是什么呢？那个标准是神自己。所以神的标准，神自己，他是一个公义的标准，而神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呢都合乎这个标准，所以神是公义的。我们简单的来解释呢，就是这一个意思。那么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申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那么我想举一个例子呢，来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公义。我想问大家，你觉得什么样的法官是一个好法官？什么样的法官是一个好的法官？公正的，是不是？正确解释法律，按照法律来判断是非的法官，这是一个好法官。那这个法官他不能随便解释法律，他更不能超越法律，在法律之上，因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但是呢，美国这个政治系统，法官他是没有立法的权利。假如我们设想，我们给这个法官给他立法的权利，你可以想一下这个法官会怎么样。那我想他很可能啊，他会失去公正，因为大权在握，其实会败坏他。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总统选举可以说热火朝天，如火如荼。那么总统在美国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位置，但是总统呢他也有权力的限制，他不能够为所欲为，他只能来执行国会来制定的法律，他也没有司法权，他不能够判断。所以呢，我们从美国政治系统这么一个例子呢，可以来帮助我们来思想神的公义。那么我们说神是公义的，意味着呢，神在他所行所有的事上都是对的，没有错的，是公义的。那么按照神的这个标准，神是公义的，而这个标准呢是神自己，他的标准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对神的解释呢，对神的公义的这么一个解释啊，比较简单的来说只能这样来解释。那有的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循环来论证啊，神的标准是公义的，神所行的事情又合乎这个标准。但是我们对神呢来认识呢，我们只能到这一个地步。那么神还是一个审判者，他的审判也是公正的。所以公义呢是神从来就有也永不改变的本性。那么弟兄姐妹，你想一下，我们要来想一下，神的公义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当然是好的事情，人都有寻求公义的心，而神是公义的，所以呢，我们大可放心，我们可以来赞美神，感谢神。不管世界上有多少不公义的事情，有多少不公正的事情，神的公义最终一定会得胜。所以我们要为着神的公义来赞美他，来感谢他，来称颂他。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全能的神不公义，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如果全能的神不公义，我想这个世界不可想象，真不敢想象会是什么样子。那么公义的神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再来想一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想一想，神的公义对我们这些人真的是好的吗？真的是一件好事吗？好，我问你，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一个杀人犯是不是一件好事？一个公正的法官对一个杀人犯是不是一件好事？这个杀人犯可能巴不得这个法官怎么样，不公正，是不是糊里糊涂，或者呢接受贿赂，能够给他减个刑，最好无罪释放。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姐妹和朋友，你因为这个开车超速 你到法庭去见法官的有没有？你去见法官的时候你怎么样？你有没有心存侥幸，希望这个法官可以网开一面，放你一马，对不对？所以一个公正的法官呢，对一个希望能够减轻刑罚的人，希望能够免掉刑罚的罪犯，不是一件好事。那么我们回到神，我们来想一下，公义的神对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不是一件好事？那么神是公义的，他就一定要对不义的事情要审判。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是这样讲的，神的愤怒要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么第二章呢，就讲到神的审判。所以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对不义的人是不是好事？不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坏事，是一个祸。那么圣经呢，讲到神的愤怒，我们有的时候呢不太愿意听神的愤怒这样的话，我们喜欢听什么？我们喜欢听神是慈爱的，对不对？我们能够接受，我们容易接受神的慈爱，我们不太容易接受神是愤怒的这一个真理。但是呢，圣经是反复的来讲神的愤怒，神的审判。而神的愤怒跟神的慈爱呢，矛盾不矛盾？冲突不冲突呢？是不冲突的，是和谐的。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一个全能的神，他不来审判罪恶，那么他的慈爱何在呢？他对那些被罪恶所伤害的人谈什么爱呢？是不是？所以神的愤怒与神的爱不是冲突的。那么当代的神学家巴克呢，在他的《认识神》这本书中，他引用了一个人的话，他是这样讲的，这个人叫 A.W. Pink， 他说神的愤怒是神的性情完美，我们需要时常默想它。第一呢，好让我们的心对神如何憎厌罪有适当的印象。我们人呢，很容易对罪从轻发落，掩饰它的可怕，为它寻找借口。但是越研究和思想神对罪的痛恨以及可怕的报应，就越能认识罪的可恶。那第二个呢，我们常常默想神的愤怒，好使我们的心灵里对神产生真正的敬畏。所以神既然是公义的，他就一定要审判罪恶，他的愤怒要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么谁是不虔不义的人呢？罗马书从前三章呢，他又在那里论证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这位站着的，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神本来都要来惩罚刑罚我们的罪，我们都要来承受神的愤怒。那么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罪刑罚罪，他断不以无罪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么我们说到人的罪的时候呢，我们刚来教会的一些朋友们，你可能会觉得比较刺耳，是不是？你觉得我哪里有罪？那么对已经来过教会一段时间的朋友，即使你还没有信耶稣，恐怕你对罪这个字已经觉得比较顺耳了，你可能已经听习惯了。那么对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基督徒来讲呢，人有罪当然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事情。而且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越成长，他对罪的认识呢也越深刻，他对罪也越敏感。大家知道有一个老人，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啊，这是保罗讲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那我们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觉得你是天底下最坏的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那我记得许多年前呢，有一个弟兄开玩笑啊，这个弟兄说呢，他说在祷告会里有一个祷告从来没有人说阿们。大家知道是什么哪一个祷告吗？你知道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啊，有一些时候那个祷告非常的好。那我们说的祷告好，不是说他的这个词语啊多么华丽，而是说他的这个祷告真的说到了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说阿们，或者在心里说，或者说出声音来， 但是有一个祷告，这个弟兄开玩笑，他说没有人说阿们，是哪一个祷告？大家猜一猜，就是这个祷告。祷告会里如果有人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魁，这个弟兄说没有人说阿们，为什么没有人说阿们呢？因为你说阿们的时候，你就说，你说的太对了，你就是一个罪魁。那当然这是一个玩笑了。那么我觉得呢，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真有人说，主啊，我是一个罪魁，我一定会说阿们。我说阿们，我不是说你是个罪魁，我说阿们，我说主啊，我也是一个罪魁。所以我们有人祷告说我是一个罪魁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说阿们。不过说的时候最好轻轻地说啊，在心里面说，以免引起误解。所以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在他的大光当中，实在是反衬出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义有多么深。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呢，其实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对罪呢失去了敏感性，我们对罪从轻发落。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这个丈夫啊妻子夫妻之间可能会讲一些不尊重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讲不尊重的话的时候呢，我也可以观察到，有的时候呢是弟兄来这个命令妻子，责备这个甚至是骂妻子。那么有的时候呢也是妻子来吩咐弟兄啊，吩咐这个丈夫。那么我们可能觉得，哎呀，我讲一句不尊重的话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也习惯了，他也不觉得是什么。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样的话人会习以为常，但是呢神永远都不会习以为常。我们人会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但是在神的面前，任何达不到神标准的事情，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都是罪，通通是罪。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对罪敏感，我们保持我们这个对罪的敏感性。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呢不仅仅是在行为上有罪，我们的心底深处都有罪，我们的思想意念当中都有罪。那么有人问呢，有谁敢鼓起勇气往我们的里面看一看，看看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不义，有多少的罪恶，有多少的误会。那么我们人不仅仅有罪行，不仅仅有罪念，更可怕的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命的本质，我们的骨子里都有罪。就像大卫所说的，大卫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那么我们不明白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误解大卫，我们觉得，哦，大卫在这里找借口啊，他把这个他犯罪的这个原因呢归咎于他的父母，是因为父母把这个罪遗传给他。其实我们是对这一句经文的误解。大卫这么讲是说他的生命的本质里面就有罪，他生下来就是一个犯罪的人。那么人生下来就有罪，我们这里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或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一个了哈，有没有哪一个朋友你不同意的？我们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有罪的人，生下来我们就有那个犯罪的本性。如果你不同意呢，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小孩子，你看小孩子呀，他非常的天真，但是呢他犯罪也犯了天真，是不是？天真不等于没有罪，他犯罪的时候毫无遮拦，你一看就知道他在那里讲自私的话。那么我的儿子呢，今年是现在是3岁零8个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不知道怎么他心里就有那么一个想法在那里，他认定了爸爸妈妈是他自己的，他独占的。那么他上面有三个姐姐，那他认定了爸爸妈妈是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天晚上呢，我太太带着我们一个女儿到外面去活动，那这个小家伙就非常的不高兴，在家里跟我闹呀，这个叫呀，喊着要妈妈。最后好不容易妈妈回来了，我们就问他，那妈妈也是姐姐的妈妈呀，是不是？我们问他，妈妈是你的妈妈对不对？他说对。那么我然后就指着姐姐的名字一个一个问他，啊，妈妈是不是这个姐姐的妈妈？他说不是。妈妈是不是这个姐姐的妈妈？他说不是。妈妈是不是这个姐姐的妈妈？不是。最后我们说，那姐姐的妈妈是谁呢？哎，他好像回答不上来了，想了半天轻轻地说， Winnie the Pooh。 为什么 Winnie the Pooh 呢？ 因为那段时间呢，他看那个电影《威灵小熊》啊，看得很入迷，他觉得 Winnie the Pooh 是个很不错。那么既然说妈妈是我的妈妈，姐姐们的妈妈是谁呢？想来想去 ，Winnie the Pooh 还不错，好吧 ，Winnie the Pooh 做他们的妈妈。哎，这个就是小孩子犯罪，你看他犯罪的时候，他也天真，他自私也自私的天真。那么我们人长大了之后呢，天真失去了，但是罪性有没有失去？罪性没有失去。那我比方说哈，假如说有人争遗产，但愿没有这样的事情。假如说有人争遗产，有没有哪一个人会说，会跟他的这个哥哥姐姐们说，老爸是我的爸，老妈是我的妈，你的爸妈是 Winnie the Pooh？ 没有人这么讲，是不是？人长大了之后，犯罪的本性还有，而且呢，犯罪是更狡猾的犯罪，更隐秘的犯罪，甚至是自欺的犯罪。那么罪不仅仅深，深到人的骨子里，生命中罪也很广，所有的人都有罪，不管你是王侯将相，你是平民百姓，不管你是博导，你还是打工族，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是有后果的，我们刚才讲到神有愤怒，神有审判，他要审判你我所犯的每一个罪。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行有多么的深，当我们看见神有多公义，神有多严厉，他的审判有多可怕，我们会像诗篇所说的，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我们会像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姊妹，没有人能够承受神的愤怒和审判，这其实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像希伯来书所说，罪人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真是可怕的。但是我们感谢神，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活路，不是没有指望，我们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可以免祸得福，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与公义的神中间，在神愤怒的乌云之下矗立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么这就是下面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从23节到26节，他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要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好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么弟兄姐妹，这里讲的耶稣的血，这里说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使命。那我们看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什么，他要达到什么啊？这里我们简单的看了第一个，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是做挽回祭。这里说挽回祭，那什么叫做挽回祭呢？挽回祭呢，英文是翻译成 propitiation， 就是平息怒气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呢，有些中文的版本是翻译成平息祭。那么平息谁的怒气？平息神的怒气。那我们刚才讲的神的公义，神的愤怒，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神的愤怒，没有一个人可以承受得了神的审判，只有主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免去了神的愤怒。那么这里呢，表明神的的确确是刑罚罪恶的，即使他刑罚的是自己的爱子，他也刑罚，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第一件要把神的公义显明出来，那是平息神的愤怒。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些人被称为义。那这里我们注意，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显明神的义，这里重复了三次，显明他的义，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好让人知道他自己为义。那么然后呢，才是 让我们称义。所以显明神的义，平息神的愤怒在先，救赎我们，使我们被神称为义，乃是在后。那么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他要完成的，第一是显明神的义，第二让我们这些人称义。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我们整个福音的中心，弟兄姐妹，需要我们常常的好好的深深的来思想。那这里呢，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几节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彼得前书2章，他就是主耶稣被挂在木头上，就是十字架，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哥林多后书5章，神是那无罪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成为罪。加拉太书3章，耶稣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那受了咒诅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是成了咒诅。马太福音27章，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这是从中午到下午3点，遍地都黑暗了。下午3点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姐妹，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共有6个小时。神把他对罪的愤怒、对罪的审判、对罪的刑罚，倾倒在他的身上，全人类的罪归到他的身上，以至于他自己都成了罪，他自己都成了咒诅。弟兄姐妹，这是什么样的痛苦？我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神把他，神离弃了他，神把自己的独生子从怀里扔了出去。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得出这是多么大的痛苦。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思想主耶稣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想到受苦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父神击打主耶稣，父神有没有痛苦？那么当时主耶稣生下来之后不久，他在地上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带着耶稣去圣殿献祭的时候，有一位先知叫到西面，他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以后你要因为他，你的心要被刀刺透。”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人所能经历的痛苦，我想莫过于失去我们所爱的孩子，我们所爱的子女。所以玛利亚在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心实在是被刀刺透了。那么我们想一下，父神爱主耶稣是不是远超过玛利亚爱主耶稣呢？人间的爱怎么能与天上的爱相比？而且玛利亚呢，她是看着罗马的兵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而父神呢是亲自来刑罚在十字架上的爱子。所以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地上一把刀刺透了玛利亚的心，天上有一把刀刺透了父神的心。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想到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完美的合一，是完美的爱。那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个完美的关系，这个完美的爱被破坏。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完美的关系在那一个时刻被破坏，圣父跟圣灵同时尝到这个痛苦。弟兄姐妹，我举一个例子，稍微来帮助我们来思想三位一体神所说的痛苦。假如有一对恩爱多年的夫妻，50年也好，60年也好，其中有一位呢突然离世，你可以想象得出另外一位他的痛苦有多么大，是不是？圣经说夫妻乃是一体，而死亡呢是把这个一体给你活活的撕裂，就好像是把一个人一下子给你劈成2半，把一半拿走，留下另一半。你可以想象得出留下来那一半他的痛苦有多么大。那么同样的，我们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一个完美的合一，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承受神的审判，他受苦，圣父、圣灵、圣父和圣灵也同样的来品尝与圣子分离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是公义的，我们人有罪，但主耶稣愿意替我们承担 神的这个愤怒，但是三位一体的神却因此受这样的痛苦。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事情呢？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痛苦？如果仅仅因为神是公义的，不需要这样，是不是？神把他的愤怒，把他的刑罚倾倒在我们的身上，完全符合他的公义。但神不仅仅是公义的，神还有恩典，神是爱，神愿意我们得救，神愿意我们被称义，神愿意我们得生。所以这个就是罗马书接下来讲到的。我们刚才在诗歌敬拜的时候也提到，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怎么样？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怎么样？神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也是显明十字架，显明神的公义，十字架也显明神的爱。但是罗马书在讲神的爱之前，是先讲到神的公义。那这里并不是说神的公义比神的爱更重要，而是说如果没有公义，爱也算不上爱，没有真正的爱。那么圣经中讲爱讲的最多的一卷书是哪一卷书，弟兄姐妹？是约翰一书，对不对？那么约翰一书在讲到神就是爱之前，他先讲什么？在第一章先讲什么？神就是光。他在讲神是爱之前先讲神就是光，还有呢，讲神是公义的，然后在第三章第四章才讲到神是爱。那么还有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每一个基督徒最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但他在那之后呢，他讲到接下来也讲到神的愤怒。所以呢，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也要清楚神的公义。而且呢，只有当我们越看见神的公义，我们才能越明白我们的罪，我们也才能越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死他的受苦是多么的大，因而呢，我们才能够越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的爱是多么的奇妙。好，那这一段经文呢，给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看见人的罪，看见耶稣基督的血，十字架的救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人的信。那么信这个字对我们来讲当然不陌生，在这段经文里面出现了九次，我们也很快的 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呢，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这里呢讲到呢是信的本质，信什么呢？信耶稣基督，信他在十字架上替我死，信他救了我。那么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么刚才我们分享到耶稣基督的血显明神的义，同时呢，我们的信也显明神的义。因为神称我们这些信的人为义，神称我们为义这件事情本身是神公义的作为，但是呢，要借着我们人的信才能把它表明出来。如果我们人不信，神就不能够称我们为义。所以这件义行呢，神称我们为义这一个义就不能显明出来。所以耶稣的血显明神的义，我们的信呢也显明神的义。那么第三个呢，既然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是用信主之法。那这里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不夸口啊？用信主之法不夸口，那就是说在我们人被神称义这件事情上，人是没有任何的功劳，人没有任何的功劳。所以信在这里呢是否认人的功劳，否认人的义。那么换句话说，就是人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好，那第四个呢，就是这一段经文的核心了，因信称义。信让我们被神称义，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我们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义人。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那这个因信称义在这段话里面不断的重复。第五个呢，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这里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信是坚固了律法？正是因为律法的圣洁、公义、崇高，我们完全不可能靠行为达到律法的要求，所以呢， 我们才需要用信主之法，而不是遵行律法的方法，才能够被神看为义人。那么这个呢，也就是这段经文在一开头讲的，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那这里不是说不要律法，而是说律法的标准太高了，我们要想靠行律法称义，就只有被律法定罪，是死路一条。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活着呢，只能靠信耶稣而活，信神的儿子而活。那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所以呢，信是兼顾了律法，他承认了律法的崇高、律法的公义、律法的圣洁，那么也就是承认高举神的义。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的相信是什么呢？信的内涵，第一个，承认神的义；第二个呢，否认我们人的义，那就是承认我们人是有罪的；第三个呢，是接受神的义，那就是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赎。那么信心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什么呢？显明神的义，被神称为义，得到神的义。所以因信称义呢，我们总结一下因信称义，我们刚才分享的第一个，神是公义的，他对罪有愤怒，他有审判罪。第二个呢，我们人是有罪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第三个呢，是耶稣基督的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替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四个呢，是人的信，人要通过信才能够被神称为义。那第五个呢，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因为我们人所信的，神就称我们为义。那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因信称义这几个方面的内容。那么因信称义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开始，像我一开始所说的，一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那么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因信称义不仅仅是一个开始，它也从头到尾贯穿基督徒的一生。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是这样讲的，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因为义人怎么样，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应该牢牢地建立在这一个根基上。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信耶稣的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到神面前来的切入点可能不尽相同。有的人可能是因为被基督徒那个美好的生命所吸引，他信了耶稣；有的人可能是因为生活中碰上了很大的危机，他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也有的人呢，可能是因为生活中有苦难、有风暴，他因此信了耶稣。当然也有的人，他因为寻求真理，他信了耶稣。不管怎么样，我们信了耶稣都非常的好，我们感谢主，感谢他奇妙的带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不管怎么样信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一个切入点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都应该来到因信称义这一个根基性的信上面。而且在我们基督徒整个生命的历程当中，我们要在这个根基上站稳，让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呢，真实的来触动我们的生命，带来给我们生命的改变。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对因信称义呢，我们可能有一点误解，就是说这个真理呢，是对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的，是要帮助他们知道怎么样来信耶稣，怎么样来得救。那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在这个真理上面我们就过关了，因信称义就成为一个过去的事情。那么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误解。因信称义呢，其实贯穿我们基督徒整个生命的历程。我想从两个方面呢来举个例子，来看一看因信称义怎么样来真实的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第一个呢，我想从基督徒与罪恶的抗争上面来看。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之后呢，神并没有把我们里面犯罪那个本质拿走，所以我们基督徒虽然说得救了，但是呢，我们生命中还是有软弱，我们仍然会犯罪，甚至呢是有一些恶习或者是严重的罪呢，会一直的困扰我们，即使得救之后仍然会困扰我们。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来与罪恶抗争来得胜呢？弟兄姊妹，我们思想因信称义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力量，给我们得胜的力量。比方说，第一呢，我们来思想神的公义， 我们来思想神的罪的愤怒和审判。弟兄姐妹，比如说你有一个罪啊，不管是什么样的，他不管是大是小，他如果困扰着你，让他捆绑着你，弟兄姐妹，你来思想，神对这个罪是痛恨的，神对这个罪是有愤怒的，神对这个罪是要审判的。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来认清这个罪的本质，并且呢帮助我们来痛恨这个罪。所以默想神的愤怒对我们是有益处。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来默想，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正是我们的这个罪让他受苦。那假如说哈，有一个罪来缠绕着我，我来思想，主耶稣啊，你正是为了我这个罪受苦，正是因为我的这个罪你才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常常的这样思想，我们常常的来仰望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因为我的罪，我们常常的这样思想，这个罪会失去它的诱惑力。罪有的时候有一个绚丽的啊，但是呢是一个虚空的，一个虚假的外表。我们常常思想十字架，思想基督为我受苦，这个虚假的外表会被剥去，这个罪对我们那个吸引力会减轻，我们愿意放下对罪的爱好，放下罪中之乐。所以我们思想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对我们的生命非常的有益处。那么第三个，好了，即使我们痛恨罪，即使我们不愿意再活在罪中，但是我们人仍然是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与罪恶抗争，我们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会犯罪。那犯罪之后怎么办？我们今天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好，转回，是不是？我们犯罪跌倒之后，我们应当怎么做？我们带着忧伤痛悔的心，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不要逃避，不要掩饰，不要找借口，就这样到神的面前，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其实那个罪有的时候呢，他会通过我们人的这个罪疚感来控制我们。有的时候罪呢会通过这个我们心中的那个控告，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控告自己，有的时候是撒旦控告自己。那么罪会通过那个控告 来捆绑我们，反而让我们仍然陷在罪中。但是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认罪，我们得到神的赦免，这个赦免会释放我们。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讲的，我们很熟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公义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承受了神对罪恶的审判和刑罚，所以我们只要认罪，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因为他是公义的，他一定会赦免我们。所以神的赦免是释放我们，一定是让人不愿意继续在陷在罪中，而不是纵容人继续的去犯罪。所以赦罪的平安呢，是让我们从罪疚、从罪告中得释放，给我们重新做人的渴望和那个动力。而基督奇妙的大爱会激励我们，让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基督而活。神浩大的恩典让我们心生敬畏，不敢再得罪他。还有我们称义的地位，神儿女的身份，让我们不再自甘堕落活在罪中，而是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这一个事情我们都很熟悉，他是讲到一个犯罪的女人，许多人呢拉着她到耶稣那里要拿石头来打死她。那么耶稣最后对这个人怎么说？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主耶稣赦免他，不是让他再回去继续犯罪，而是命令他不要再犯罪。主的爱呢也给他力量抵挡罪。所以弟兄姊妹，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不仅仅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开始，而是贯穿我们整个生命的历程。他释放我们，激励我们，给我们力量过成圣的生活。当然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那么这个呢在罗马书第六章到第八章里面就讲了，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来过成圣的生活。那这个呢不是我们今天分享的重点。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因信称义贯穿我们基督徒 整个生命的历程，不仅仅是我们的开始的时候。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想举一个例子呢，是从基督徒所面临的这个特别的境遇，尤其是困难时呢，我们来看因信称义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在一些特殊的境况当中，你可能觉得信心不够？比如说你在找工作，你找了很久啊，有的时候你可能会疑惑说，神啊，你什么时候能给我工作呢？或者是你生病好长时间没有得医治，我们心里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疑惑，我们会说，神啊，你什么时候能医治我呢？我们可能常常会苦恼，我们觉得我的信心怎么就是不够呢？我为什么没有一个充足的信心？那么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在因信称义这件事情上有一个充足的信心，我们在别的事情上所需要的信心一定会有。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在他前面的那八章长篇大论讲神的救恩讲之后，他在第八章最后是这样讲的，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熟悉这个经文。他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没有什么能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那么 这一段经文实在是前八章的一个高潮，一个高峰，它是一首得胜的凯歌。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首得胜的凯歌它的基础是什么。保罗在唱出这首凯歌的时候，第一，首先他说的是，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我们，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所以这首得胜的凯歌那个根基是因信称义，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那么这一个根基，这一个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延伸出各样的信心来，让我们在不管处在什么样特殊的境况当中，都会给我们一个充足的信心，我们可以来面对。最后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弟兄姐妹，我相信你都知道我心灵得安宁这首圣诗是吧？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的啊？劝你到 Google 上面去查一下我心灵得安宁，非常美好的诗歌。那么这首诗歌的作者，我们有没有弟兄姐妹熟悉这个作者啊？这个作者呢，他叫 Horatio Spafford。 那这个 Spafford 呢，他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律师，他呢也很善于理财。那么他和当时的这个布道家穆迪呢也是好朋友，但是1871年芝加哥的大火呢，把他在密西根湖畔投资的那个大量房地产一烧而光，他损失非常的巨大。那么在那之后呢，他就为了想休息他这个疲惫的身心，并且呢要帮助穆迪在英国的布道大会，他就想带着妻子跟四个儿女呢一同到英国去度假。那么临行之前呢，这个 Spafford 他忽然有事情，他呢就有事情要去处理，他就让妻子带着四个女儿呢先走，那么他随后赶去。那是1871年的事情哈，那是都要坐船穿过大西洋。那么没想到呢，他妻子跟女儿先坐的那艘船在途中发生了事情，被另外一艘船呢撞沉了。那么他的四个女儿呢被淹死。那么这个 Spafford 他的妻子获救了。所以 Spafford 在美国呢就接到了他妻子的发的电报。这个电报上的第一句话呢就说是仅我生还 ,saved alone。他四个女儿被淹死。他的妻子生还，给他的丈夫发了一封电报。他说仅我生还。那么这个 Spafford 接到这个电报之后呢，他就马上搭船前往要去见他的妻子。那么在他那个船开到那个海峡，他的四个女儿葬身海底的时候，那个地方呢，他心中的哀痛像滚滚的那个浪涛一样汹涌而来。 但是呢，神安慰他，神让他心灵得安宁。那么他在那时呢，就写下了"我心灵得安宁"这首圣诗。我们来看一下这首诗歌的歌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 Spafford 他为什么在那样大的一个变故当中，那个苦难的里面，那么大的伤痛里面，他仍然能够说我心灵得安宁。我们看第一节，他说有时想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忧伤来似浪滚，但是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都已经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眼光就已经慢慢的从那个苦难，从那个伤痛当中慢慢的转开。他说撒旦虽来侵，众试炼虽来临，但有主确据在我心，基督已看清我乏助之困境，基督知道我是软弱的，是无助的。他说什么甘流血救赎我，所以你看到了吗，他的眼光已经从那个苦难伤痛当中转开，已经到了基督流血救赎，到了他的十字架。第三节就更加的清楚，他说回看我重罪，全钉在十字架上。每当想到这个的时候呢，我衷心是非常的欢畅，主担我重担，何等奇妙大恩情，赞美主，我心灵得安宁。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他在这个时候啊，他的眼光他的心已经转到了十字架上面去，他想到的是他的重罪已经得到赦免，他的重罪已经洗清，基督担了他的重担，他衷心即欢畅。弟兄姊妹，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痛苦当中，我们的心怎么能够欢畅？他能够，因为他的信心是在十字架上面，他的信心是建基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上面。第四节他就讲到基督的再来，求主快再来，使信心得亲见，他要亲眼见到他的救赎主。那么他盼望他以后在天上跟他的四个女儿可以再重逢，是不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要实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Spafford 他是有这样一个在苦难在伤痛当中他有这么样的一个信心，他的这个信心从哪里来的？第三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他的信心乃是建基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面。这就像刚才保罗所讲的，他在第八章那个凯歌，他到了最后，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我们在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是因为他开始讲的，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姐妹，万物都不能与基督相比，万物都不能与基督相比。我们生活中的困难，我们生活中的缺乏，我们生活中的不如意，有什么能够与基督相比呢？神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神难道不供应我们生活的所需吗？神难道不带领我们吗？所以我们在特别的境遇当中，我们所需要的信心都可以从因信称义这个信心上面延伸出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持定因信称义这一个确实的信，这一个稳固的信，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谢谢你，我们想到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重罪，何等奇妙的恩情，何等奇妙的救恩，何等伟大的拯救，何等的释放。你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你称我们为义，你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是在向你祈求，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当中，让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历程有一个坚固的根基，有一个确实的信心。求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把这个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好让我们在基督里有份。主耶稣，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